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欢迎来信友堂开传联会的宣教工作坊。我们这个主题是宣教跟职场与宣教。刮胡高阶主管啊，这个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这个话是在这个温州的车子撞了以后说，你们信不信，但是我相信。我一句话说，我不知道你们紧不紧张，但是我很紧张。好，我们所有的工作坊，所有的工作坊一定要知道 target audience， 就是说我们是对谁讲话啊，对谁讲话。那谁会来这里，谁会来这里，你知道吗？在教会说自己是高阶主管，这个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人说自认为是高阶主管。那我如果举手，大概没有人会举手 ，OK？ 大概是没有人会举手。然后呢，是但不敢或是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高阶主管会在这里，对不对？还有呢，想当高阶主管 ，OK？ 想当高阶主管，就是说做充分的预备，说我当了高阶主管会是以后要怎么做。然后呢，看看想看看谁是高阶主管，想看看谁是高阶主管。还有一个项目呢，本来是为一个姐妹预备的，但是她没有来，但是我们把它拿出来，觉得自己配偶是高阶主管 ，OK？ 她想这样。那我觉得我们，我觉得。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有蒙召的恩，我们觉得我们在工作上有相当的点点点 ，OK？ 点点点自己填，好不好？点点点自己填。我们有神国的视野。跟感动，我讲的是非常坦诚的话 ，OK？ 不然你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对。那我们想看看怎么做，啊，我们有点那个情境要模拟一下 ，OK？ 情境要模拟一下，啊。那我想定一下什么叫高阶主管，高阶主管有一般主管有什么不同？我想请。请各位提一下，这个你觉得高阶主管跟一般主管有什么不同？那看来这个气氛还不到会主动发言，我想请安乐哥，你觉得高阶主管跟对哦，因为请安乐哥风险低 ，OK， 风险比较低一点。
高阶主管就可以管一般主管。
OK。好，晋城，你觉得高阶主管跟一般主管有什么不一样？
高阶部长想是他决策是一般主管是做执行的事情。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我跟你讲，你们是高阶主管，你们表现不止这些而已。OK， 如果你们在职场都不讲话，我不相信你会坐在这里，好不好 ？OK， 所以我再征求两个来。
高阶主管可能直接会对负责人报告或上
面。OK， 好，在最后呢，最后一个。
高阶主管要去。甚至你要去做标杆。
OK， 好，很好。所以他有影响力，或大或小，对不对？他有支配力。OK， 他有支配力。然后他有能见度，在社会上有相当的能见度，不一定有人的，但是重点是你的所作所为会影响社会对基督徒或是基督教的看法。举音说，啊，这个就简单了，你会上报就对了啦 ，OK？ 你上报之后，通常不会是好事，大部分是坏事。然后通常呢，人家会把基督跟着一起骂 ，OK？ 好，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圣经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什么叫高阶主管，在列王记下一章一到二节说，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 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我们很怕只是，对不对？所以你问安乐哥昌文怎样，说啊昌文人很好，只是 OK，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只是我们有很多的指示 OK。 那今天这个 workshop， 一个好的 workshop， 菊英说他最喜欢 workshop， 你知道为什么？他说你 work workshop OK。 好，那好的 workshop， 我们把我们的心摆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不要泯灭自己的感动，不要说你不是高阶主管，不要说你没有影响力，不然你就应该到那个托儿地下室去托儿的 OK。 好，我们祷告。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拣选。天，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某些的能力，在世上有某些的职分。天，我们惶恐，我们战惊，天，我们有很多的但是。主，你就看顾这些但是。主，你赐给我们属天来的智慧，属天来的力量，及属天来的看见。主，让我们成为你神国福音的出口，让我们合宜行事，让众人蒙福得享你福音。保守我们今天的播笑，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我们讲圣经上的主管，圣经上的高阶主管，我想约瑟是一定是第二题，对不对？约瑟有两个嘛，对不对？新约的约瑟跟旧约的约瑟，旧约瑟大家比较熟，新约就是说一个财主，他偷偷摸摸的不敢讲，对不对？尼西米这一定要讲，对不对？但以理，但以是比较有决断力，敢说出来的 OK。 还有一个乃曼大元帅，对不对？还有一个不太敢讲，对不对？想追随神，追随主，但是只有一句话，就让他回去。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相同点跟不同点，他们的相同点的不同点。我想这个举这个例子是一个频谱的极左边跟极右边，对不对？我想极右边就是但以理，对，这个但以理是无敌舰队，对，一路开往所向无敌。那约瑟在中间受点苦，对不对？然后尼哥底母呢，畏畏缩缩的 ，OK， 尼哥底母畏畏缩缩。他们的相同点跟着，那最重要是说，我们跟他有类似点吗？我们如果用一个框框来塞，我们是不是有他的类似点？那我觉得高阶主管有一些人格特质跟生命光景 ，OK， 哎。好像没有看到没有自信的高阶主管，对不对 ？OK， 好，看来大家这个好像都坐直了一点点，对不对？对，坐直一点。我相信都很聪明，对不对？对，我们从都很有能力，对不对？都很果断 ，OK， 这个一定的 ，OK， 很有执行力，很有效率 ，OK。也都很执着 ，OK， 执着这个字啊，这个很难，它不是中性的，知道吗？它容易被误解，对不对？或是被扭曲，或是被通常执着跟 stubborn 跟执着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对不对？对不对 ？OK， 它很执着，对，择差固执 ，OK， 择差固执 ，OK， 它很管控 ，OK， 那它一定有相当的口才。 我想具有沟通能力。那事实上人看这些高阶主管是什么？为尊，对不对？为大，我尊重他，大部分肯定他有能力得胜成功。哇，这个每次讲到这里我就想说，我们要这个 有点怕误入了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圈圈里面，所以很谨慎。那我们内在的但是呢，我们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举云每次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你的手机放下来 ？OK， 我们很忙 ，OK， 我们没有。今天戴牧师说我很忙啊，我叫不我有没有？我们超烦，每天都在想事情，我们很多虑，一件事情想过来想过去 ，OK， 我们有很多人情的压力，对不对？我们有很多人情的压力，我们很孤单。你不会，今天如果有一个上市公司的大老板跑来说：“昌宏，我心里有一些话，我真的很孤单，想跟你讲。”我第一个反应说：“吓死人，你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我们真的很孤单，我们很挣扎。我很无助，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人可以讲，很少人可以讲。因为讲的时候会有几个副作用产生，所以我们就在一个小团体里面寻求彼此的激励。可是那个小团体其实有时候不太形成，不太容易形成。第一个哈，高阶主管很容易把心给关起来了，心给关起来。我跟某一个上市公司的主管。的董事长有一些私交，他姓蔡 ，OK。然后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是白手起家的？可是他说了，当他上市了两个年以后，他把他的心给封起来了，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来占他便宜 ，OK。所以他其实很孤单跟无助。他说他上市以后五年后，上市五年后。他没有朋友，没有朋友，我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我都不知道。但是他没有朋友，但是而且我们有很多指示 ，OK， 这些指示我们藏得很好，对不对？把它藏得很好，藏在这里，藏在这里，藏在这里，藏在包包，对不对？然后呢，不能跟人家分享。好，那这个 workshop。因为是高阶主管，我想举一个例子。我问戴牧师说：“这个窝下怎么处理？”戴牧师说：“你们这种人啊，跟你讲你也不会照着做，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好。”那昨天戴牧师又让我很紧张，说：“昌文要好好弄 ，OK？” 结果他昨天讲到的时候讲说：“要追求卓越。”你如果书教不好，你就不要教书 ，OK？ 我想说，哇，他在对我讲的。如果我想弄不好，你就不要再叫信友堂来了 ，OK？ 那这个只是开玩笑，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loop 啊，一个 loop。我们在这个 loop 当中，好，时间有限，那我们只想处理两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不处理你要不要变卖家产，好不好 ？OK？那你是不是得救啊？这个我们不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处理两个问题，好不好？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职场伦理行为的挣扎及选择。我们其实有信仰的原则，我们有公司的利益或是机构的利益，对不对？我们有社会的正义在看我，但是这正义并不一定跟基督徒原则相符，我们有世俗眼光的期待，对不对？我们有权力的使用的收跟放跟滥用，影响力的收跟放的滥用。最后呢，我们有我们的性格特质。我今天早上带我们两个，请我们两个小孩帮我祷告。 其实我最大的祷告是说什么，我有时候搞不清楚这是我自己面子，或是把事情撞好得到别人的喝彩，还是把荣耀归给基督。我有点在这里，在教会，在职场，我都会混不清楚。我时常要告诉我在我的 PC 的那个荧幕上，我写说你只是个器皿，可是我总是忘记的。性格的特质，尤其是高阶主管的性格特质，会造成我们的挣扎跟选择。我处理第一个问题，我们处理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的福音出口？我们是不是被模糊的福音？举例说明，如果是我再举安德哥好了，安德哥说：“哦，我们所有的所辖的这个书记官，全部我们明天早上一起祷告，开庭前全部祷告。你觉得这个怎样？我们会不会模糊的福音？我们会成为福音的困难。”所谓福音的困难，说我们可能跑到神前面去了，我们可能不知道神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好，那我们处理这两个问题的，我们分成两个阶段来做事。一个阶段是分享，我们请到三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分享三个领域的高阶主管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我特别请他们要具体而实际啊，他们说清楚什么叫具体而实际。 OK， 就是不要讲预言，从啊这个预言的故事，我想这个很清楚。那我们再来完了以后呢，我们有八个议题要讨论啊，八个议题。那每个议题呢，我有我希望大家有些互动。 OK， 我再一次讲，就是说你们不是一般的主管，一般主管开会可以小声一点，对不对？你们是追求卓越的，对不对？这个追求卓越就是要 visible， 要声音要出来。OK， 我会希望你们有些互动。那我一些分享，我第一个请天行长老啊，在我们当中，天行长老代表是诗领域的诗人企业的啊，我想他有些分享。然后呢，我们依序请。丰毅弟兄在疾病管制局当局长，我在公领域的我们有些分享。那我们请清薇姐妹，本来我差点打错写清薇姐，我想这下如果妹没有的话，这个要怎么说？我们请清薇姐。清薇姐，我想她从姐妹的观点站在那个有影响力的位置的看法。那我们七分钟笑，我想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请天行长老、丰毅弟兄跟清薇姐妹，我们依序来。我们请天行长老。
我是哪里讲都可以
的。都可以，你喜欢怎样？
需要用这个吗？还是需要这样？那个刚才刚才昌文在问大家说这个什么叫做高阶主管我没有举手，但是我心里面在想，其实我觉得高阶主管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麻烦事比别人多，别人的麻烦都变成了你的麻烦。我觉得高阶主管跟这个 owner 啊，跟这个老板，真正的老板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一个 professional， 作为一个专业人员，一个受雇的高阶主管，跟作为一个老板，就是你 own the business， 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做老板的人他们心里面所 worry 的事情，要比我们做专业的受雇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嘛，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你要怜悯你的老板，你要怜悯你真正的老板。我想刚才这个昌文给了大家两个题目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想我自己分享一下，就是说是我怎么样看我的这个工作，我刚说高阶主管是就是麻烦事比别人多。其实我自己当然这可能也是最近几年慢慢更加有这样子的体会啊，因为其实我在公司里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啊，我是金控的总经理，但是其实在金融业的体制之下，金控本身其实是不做事的，金控是管理，是投资以及管理被投资的子公司，金控本身是没有经营业务的。所以每次别人问我说，哎，你做金控总经理你一定很忙啊，这个你到底做些什么事情，我常常跟别人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是打杂的，我真的是打杂的。打杂其实高级主管大部分都是打杂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最少我有这种感觉。什么叫打杂呢？就是出了问题了你就要去处理了，没有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为求人下面去救人做了，这个所以说这个大部分的时候呢你都是在做救火队，都是在做救火队。那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对我自己的工作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啊，就是其实你是在做一个，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圣经的教训跟我们在信仰里面所学的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恰合的啊。其实你真的是一个所谓的 servant leader， 一个仆人的领导，是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基督是我们最好的。其实你做一个主管，其实你的主管的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去服务你的部署。当你的部署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要来找你，你要去服务他。他们没有问题的时候最好啊，但是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这是我的一个体认啊。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体认就是，我曾经念过神学院，但是上帝的带领这个没有让我继续的留在教会里面，我又回到了职场上面。也许是因为这样子的背景啊，所以说我感觉啊，我感觉就是说是我们的生命啊实在是不应该有圣俗之分啊。不是说是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才是服事，你在职场上面你所做的事情就不是服事，你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你在职场上面所做的，都是在服事上，都是在服事上。那么所以说是你在职场上面你的工作，昨天这个戴牧师也分享说是在工作上面，在专业上面的追求卓越。其实我非常认同这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说因为啊我要为了要传福音而这个，例如说我们就举例来讲，在现在在很多的职场里面都有这个所谓的中午的这种查经的小组啊，这种职场的所谓的舞会啊，但是很重要的，希望大家一定要能够遵守那个时间啊，那个午餐的时间啊，就说是中午午休的时间，你要用的是那个午休的时间，你不应该因为有这样子的聚会而去侵蚀到你工作的时间，侵蚀到你工作的时间，所以这点上面一定要有所把握，这也是你要尊重你。你不要就说是你不要打着福音的旗帜而去侵蚀到你工作的 professional 的表现，你工作的 professional 的表现，你也是在服务神，你也是在这个服侍神。那另外刚才这个昌文的这个几点的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是所谓的社会公益跟这个公司的这个追求，公司利益的追求。其实现在在大部分的公司里面来讲，这个对于公司的所谓的这个 责任啊，公司的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脱离了这个十九二十世纪初期的这种所谓公司是要追求股东利益的极大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啊。这个公司是有它的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说，换句话说，这个公司的 owner 的这个利益的极大化，只是一个企业在这个整个它的扮演的角色当中的一部分，当然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并绝对不是全部。那么，当然这个并不见得说是每一个企业都有这样子的认知啊，但是这个整个社会或者说整个就是说从我们在这个社会的氛围的当中已经慢慢的是朝向方向去走。所以说其实像这样子的冲突呢，就说是公司的利益跟社会公益的冲突呢，其实是应该逐渐的在减少的当中，其实应该是逐渐的减少当中。所以说我想这个是当然我们也自己要继续的努力啊，能够让这样子的一种做法能够更加的能够落实在你自己所服务的公司的里面啊。一般来讲，我自己的这个经验里面呢，其实最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主管，当你的手下，当你的 subordinates 这个的表现，工作的表现不佳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处理啊？你要怎么样的处理？那么，其实，在教会里面应该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会碰到，这不只是在职场上面的问题，在教会里面，或者说你认为说，当你，例如说，我现在也在这个长老会服务啊，长老会是一个，也是一个教会的这个它不是教会，但是它是教会的公益团体，是基督教的公益团体。那同样的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不是你在职场上面才会碰到的问题，你在教会里面也一样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当一个人的工作的表现不如这个要求，不如预期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处理？这是很典型的公益与慈爱的问题啊，公益与慈爱的问题。当然我们不是神啊，上帝解决公益与慈爱的问题是把自己把它定在那个公益与慈爱的那个交接点上，那个十字架上面，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定在那里啊。但是我想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啊。我对于这个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啊，与主同行啊，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刚刚说神处理公义与慈爱，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他处理公义与慈爱，那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当这句话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那个谦卑也许是我们人在处理公义与慈爱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把自己摆在那个地位的上面，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那昌文一直提醒我们说要用实力啊，要用实力啊。这个我想就用一个实力来讲的话，就是当的确就是也许你有一个部署的表现并不是很好，并不是很好。那没有达到这个要求，那你要怎么样的处理？首先第一个我想就说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存谦卑的心。你先看自己啊，先看自己，你先不要看别人，你先看自己，你先看自己。所以说你自己先要摆在一个谦卑的位置，现在摆在一个谦卑的位置。你需不需要跟他谈？你当然需要跟他谈，你需要给他机会，你需要给他机会。但是如果还是没有改善的话，这个时候也许你可能真的是要问他摆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对的位置，是不是一个对的位置。就说很可能就说是我相信上帝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而每一个人也都有可以被上帝所使用的地方。 所以说如果说你必须要做一些处置的时候，也许并不见得对这个人的长期来讲是一个不对的，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不是上帝慈爱的表现。这个上帝慈爱的表现可能是在对这个人去做一些工作的转换啊，做一些工作的转换，你让他能够进到一个他能够发挥他的恩赐的地方去。但是重点是你是不是自己先处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你要自己先知道自己我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想我的七分钟大概已经用完了。好，谢谢。
这个会前的时候呢，有人跟我讲说，昌文，你如果有让公哥讲前一阵子上电视解释一些事情那时候的心情，那我就觉得你很厉害。OK， 谢谢。好，我们下一位请丰毅弟兄。谢谢。
昌文弟兄啊，在座各位，很多人可能比我更过资格站在这里啊。那当然，感觉稍微有点紧张啊。上台紧张不是我的特色啊，上台不紧张才是我的特色。但我今天就有点紧张啊。基本上我在公交机关这样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心里的感觉是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恩赐，我本身不一定过格，但是我要来的时候，我要到这个工作之前，在座的这个龙生牧师啊，就特别为我祷告。我收到那个祷告，我看龙生给我的祷告，我每次都会想到大喊神哭哈，很不应该。这个龙生给我祷告，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我心境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因为几年来，在我的工作中，我也是都一直有面临一些挑战啊。但我觉得是非常感谢神，因为神的带领，让我在很多的困境中，我还都能够，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喜乐，在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那我觉得主在我身上给我了很多，所以也不会让我太过烦恼。各位看看我不是一个很会烦恼的，所以基本上任何烦恼的事情，我躺下去三分钟不到就马上就睡着了。所以你是可以很难去想象，我有再大的压力，我大概都主都给我这个恩赐，可以我让我躺下去就睡着。365天会让我睡不着觉的这种时间啊，几乎是不存在的哈。再大的困难哈，当然我觉得这是要感谢神哈。首先我觉得我到了疾病管制局，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是，我是一个管家，我认知我就是管家，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也跟我的部属讲，我要做一个好管家的角色，因为我知道圣经里面就有很多好管家跟不好管家的例子，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好管家。那把公家赋予我的责任能够达成，善尽一个好管家应该做的、应该有的职分，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所以我常在讲说，我在这个机关，我当机关所长，我在做什么？我心里在想，我在做仆人。我事实上我是仆人，我不是机关的主人，我是仆人啊。那真正的主人在哪里呢？事实上老百姓，全国老百姓才是我的主人。那因为这个机关每年所编的预算就是来自于纳税人所捐献的钱给我们的，这个捐出来的钱让这个机关得以成立，所以其实这个机关可以设定有这个从800多个正式的这个职缺到这个有一些非正式职缺，总共有1000多人的一个机关。那这个是纳税人每人要有一笔这么大的钱，那这个钱让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就知道钱要好好把它管理好，不管是人也好，不管是这个经费也好，都要把它管理好。所以不该浪费的不会浪费，要让它充分发挥它应该有的贡献。所以我在做任何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到这些。 不该浪费的10万、20万我都不会轻易让他去浪费，那能够让他发挥最好的效果。那这个第二个，我觉得在职务上我一直了解到说，圣经都教导我们说话要说造就人的话，所以我碰到任何的，各位也许有在媒体上也有关心人会看得到，其实我碰到任何的跟这个国内的这个所谓的传染病疫病有关的这些议题的时候，我谨守一个原则，就是说话要说造就人的话。所以我的所有的在做，我们公关要做任何的先导，发布任何传染病的信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发布这个信息的目的在干嘛。发布信息的目的就是要让得到这个信息的人得到益处，所以不是让他恐惧而已，让他知道，他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但是要让他知道怎么去让他不要那么严重，怎么去避免他、预防他。所以我觉得我的所有的新闻稿的发布都是秉持这个原则，只要你说长病毒有多严重的时候，一定同时新闻稿会告诉你你要做些什么事，那不同的人要做不同的事。你有小孩子，有1到3岁小孩子的，有0到3岁小孩子，有这个5岁以下小孩子的，你要注意，你做家长要注意些什么，有哪几点应该注意。你做一个幼托机构的幼稚园的园长老师，你应该怎么样善尽你的职责，有哪几点是要做的，每天要做些什么。所以我就有3个款式的一个这个先教品，爸爸有一个时钟进来，从早上开始园长你要盯着什么，有哪几件事你把它做好，只要你都做好这些事情的话，你善尽你应该做的事情了，所以你这个园长也就不用焦虑了，你做了你应该做的。卫生局去督导他，教育局去督导他，就依照有一个 checklist， 有哪几项去看这个幼托机构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没有。那家长也可以这样，有几个 checklist 看一下，然后再来一个医疗院所，在长病毒开始比较厉害的是医疗院所的人要知道哪几项，我们也有一个海报贴给各个医疗院所，你要注意哪几项，1、2、3、4这几项。那我们温级的人，我们去做督导查核，也依照这样去看大家有没有做到。因为长病毒现在既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那请问我说长病毒现在我只是监测到了，因为现在有科技，我知道我们有病毒株，知道说现在长病毒其实疫情目前还没有退下来，比例还在有在增加，所以预测明年长病毒跑不掉，一定会有更严重的情况。那你就知道这些可能会影响到的这些机构它应该做些什么，都是我常讲，这叫做一些叫做土方法，土的方法，没有什么高深的方法。我们在监测上有一点，因为我们检验室能够做一些比较细部的分析，所以知道七十一型容易引起重症，那其他的所谓的 COSAPI A B 这些比较不容易引起重症，就是七十一型的这个长病毒容易引起重症，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监测，用现代科技的方法，可是用到执行那一端，让民众所知道那一端却没有什么高深的科技方法，都是应该做的这些，包括洗手这些，这个桌面这些清洁，呕吐物怎么处理，都是非常死的方法。那该如果有几个人怎么样，该要停课就停课，没有更好的方法。那我们其他的信息也是一样，我们在做登革热也是一样，不会都一直跟你讲登革热来啊，登革热来啊。事实上登革热就是要做两件事情而已，一个滋生源的清除，一个积水容器的清除，只有两项，是没有更多。那我们都知道哪里严重哪里不严重，我们都知道诊断，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但是我们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关键要做得好的地方，就是在一个县市的区长里长那边有一个关键点要去做社区的动员，那这个动员包括卫生局长都没有能力去指挥。那碰到这个情况，我们在发布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拜访县市长，常常那个场面常常有时候并不是太好的场面，可是该说的话就要讲，那讲完以后都会有改善，立刻就有改善。那我想这个好像7分钟是很快，所以我不能大概我觉得龙生牧师特别讲，就是说叫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够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够低。那我觉得也常常勉励我自己，就是常常不卑不亢，要有合适的这些方式来对待的。那在这个我在机关里面的确 每一个我机关的同仁都知道我不是主人，我真的是一个管家啊，所以我在做管家的事情。那我也常常在祷告，我每天的祷告就是祷告我在这个主管级所做任何事情要讨主的喜欢，然后也祷告主要看顾我，然后让这个主在我的家跟我工作的单位做完。好，我每天都做这样的祷告，碰到有困难的时候我也都是这样的祷告。所以我是觉得不管我到立法院到哪里，我觉得每次祷告以后我都觉得主就与我同在，我就觉得我也 不害怕。所以我每天有任何烦恼，但是事实上我的烦恼都交给主，所以烦恼基本上我身上是没有任何烦恼，烦恼都交给主。不过今天我那个戴牧师啊的这个在分享那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好，在讲彼得的这些故事，要把这个船撑开啊，让这个工作当做一个平台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把这个要为主下网啊，然后这个要为主得人。我也常常在想，我们怎么做一个从日常中怎么做一个好样的基督徒啊？我也常常是心里在这样在想，时时刻刻希望不要做一个这个不好的这个坏样的基督徒哈，那常常在勉励自己，这个每天都要警醒哈，所以我事实上我也是蛮警醒的，那天天也都记得要警醒哈，那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在立法院要上台之前，我做的这件事情就是祷告，我先祷告以后，我心里就会觉得比较踏实哈，那也比较不会害怕。那在这个很多的场合里面，也觉得是不会去口出恶言，好、哦，就会委婉去做一些应该有的解释就好。所以我大概好像时间到了，他们已经在催促我，
没有，
所以我谢谢各位。
那下面我们请青薇姐妹，青薇姐妹一直很客气，她说：“后来我觉得好像有句话好像对了，她说菊英跟她说你不要消灭。”昌文的感动，我要自己来。我们请青薇姐来。
啊，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大家看我是不是最年轻的一位？谢谢。所以我才是戒慎恐惧的那一位。那我想作为一个姐妹哦，昌文哥说我是女性代表。那作为一个姐妹，这个高阶主管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是高阶主管，回家以后就是管，就是那个这个也不是黄脸婆，不过就是在负责照顾小孩哈。然后我觉得女性有不同的这个角色要去扮演，而且都要能够能兼顾到。像我觉得很妙的一件事，当我刚在想，我昨晚在隔壁看小孩。哎，抗疫的用人托顾，然后我今天就来这儿当，穿上西装，我就是高阶主管的感觉。那我想大家对我比较陌生，因为我其实不 qualify 啊，我名字没有上过报。那我也是我如果我名字上报，我会很紧张，因为其实因为我名字很特殊，然后在家我在我之前的五年是在南山人寿当副总，那因为。负责投资跟比较大额的采购这些预算的东西，所以有机会跟厂商换片，我就常常把英文翻给他们，因为我不希望他们看到我的中文名字，因为他们一看以后回去会 Google 以后两岸三地只有我一个这个名字，所以全部都是我的东西，然后就哇，我读过华神啊，我带过短宣队啦，一些全部都出来，甚至以前我刚回职场就是在那之前的两年，我也跟天行长老一样的这个福分在正式进入华神就学，当然写了一些文章，谢谢老师把它偷出来，因为 report 写得不错，就后来回职场以后呢，就有人说啊，副总，我在那里看到你那个写了一些还蛮特别的东西，蛮特别的东西，还有人会很紧张说，副总，我看了你的照片出现在短宣队，然后穿得很奇怪的衣服，于是我就很紧张，赶快回去看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很客气，就很不好意思，不是我的信心软弱，实在是我觉得我不是很妥，然后就让我把照片给拿下来，那几张就是可能我穿得很随便，然后跟着他们在做义工的一些照片。我想就是就着这第一个问题，昌文哥给我的是有关伦理的议题。 那因为我是女性，那我在职场上我会发现就是我不会看自己太高，就是因为是我的这个领域是不动产，那在大型的公司，不管是投资银行或寿险，这个部门都是男生的天下，所以居然有你这一个看来年轻的女生哦闯进去，然后他们会觉得就是你应该是做比较后勤的或者是这类的工作。那虽然我以前有机会参与过一些投资案哦，不过我发现他们用我的方式，就我以前当我的主管，当我还是年轻一般主管的时候，他们喜欢用我用来挡那个麻烦的案子，其实他们不想做，可是又必须要有一个倒霉鬼，然后学经历又够，写一些把那个踢掉案子的报告。所以我就有一年在19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只能说很惶恐，然后每次又压力很大，写了一大堆踢掉案子的报告，但写了10多个案子。都是有关土地开发，一下在泰国，一下在美国西维吉尼亚，一下在马其顿，一下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工作那家银行的关系，很多人来找协助哦救援。那在那当下我是觉得，主啊，为什么是我们现在倒霉鬼嘛，就像今天莫叔叔说的那个彼得的那艘船，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开一艘漂亮的游艇出去让大家很亲切，可是时他就发了这种破船给我，因为我把它打沉，然后一点荣耀都没有。但是后头我可以想，就是我就很乖的啊，那个来做这些事情。后来我觉得也若干年后，当我回去找以前的那个主管，那后来我加入南山也当高级主管以后，他很诚心的说谢谢我，因为我那几年帮他打造了很多麻烦的东西啊，包括一些电厂的大型的投标案100-200亿，然后都是有一些快要破产的厂商来围标啊，我是那唯一的一位代表在那里，就搞得我不敢上厕所，因为那边防止人家围标，我一走掉就绝标了，所以就是因为包括那时候财务的状况现在比较一些，所以但是他就说谢谢一位帮我处理到这些。那我觉得我在职场也是都告诉他们，就是我是基督徒这样子。那在那当下不是那么荣耀，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所谓的台语的很拍康的女生啊，怎么样人情搅和都没办法让我动摇立场，然后这整天写些可怕的报告啊，希望案子不要做成。那另外就是之前的5年我有幸哦，我就觉得很不配。不过就是加入南山，那时候我也是加入的是不动产投资，但是很奇怪，就上帝把我带到后勤，因为我的老板喜欢往前冲，后面的一大堆滴滴扣扣的那些就是需要有个做事快一点的能帮他受一把的，所以我在那边帮他陪衬。那时候我就觉得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是做就是帮公司在拓展点的时候需要就是去做那个自用的那一块啊，他们不是没有一个 leader， 然后他们都很惶恐，因为一个跨国的公司一下子香港找那么麻烦，纽约找那么麻烦，搞那么民不聊生，报告写不完，然后一个案子决不了，然后这个业务员又是一直骂他们说不动产怎么那么差，然后答应到的事情都做不到。但是我心里看了有感，可是我就是做帮衬的角色在那边继续做投资，后来有机会就是能够来做这一块，就是委任我做这边的投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觉得很紧张。那在好年的时候，你们后来知道就是 AI 就有些问题，所以后来公司就是卖了。那这样，那在那头2年的时候，我觉得很快乐的，也很荣幸，学习很多的是一个变革管理。那其实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讲，是我的痛点，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那么的 people oriented， 就是说我做事常常是很原则导向，然后带过去的给我的角色，那我很希望能够再重新出来的时候能够跟大家做朋友，快快乐乐的，不要去找任何人麻烦，对。可是又是放在那个角色，就是要去踏到人家的这个池子，因为是有本来是全省分权的情况，通常收回中央，然后呢就收回总公司来做，所以就踏到了好几个那个地区副总的脚，所以整天就是被告不完。然后稽核也找我麻烦，因为这个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纰漏把这个小秘密给搞垮。那 可是就我很感恩的一件事，就是在那两三年的期间把这些东西都收回来，包括就是采购以及这个租赁，还有甚至是自用的评估，这些全部都收给总公司。后来的那两年 AIG 就要卖到台下，如果我们在那几年内没有把这些该有的纪律都整顿好的话，那卖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会很乱，而且有很多绑约跟很不合理的这个采购合约。那所以我就是后来我也离开南下了，其实我现在是还在等待下一个职位。不过我觉得我离开的时候是心里很坦荡，因为我一直知道上帝给我自己好就给女性，就是在不同的阶段要做不同事，有的时候就是返家生小孩，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先生需要我协助啊，像玉华哥整天说啊你明年这个要接抗疫了，然后我们的我跟他也在外面带英文强心班，今年的九月是正式的一班啊，那所以后来我就有些时候要做一些抉择，那但是起码离开的时候是好好离开，无愧于人。那我觉得这是还有当然全身而退是这是一定要的，因为我们是带着基督的旗帜在这身上。那再来就是时间到了吗？
对，好，没关系，
那另外就是我也是上帝他也使用我在两个过去的职场，就是创立了办公室团体。那一个是金融机构，另一个就是我之前任职的公司。那在那儿我理解到，如果各位如果说能够跟你们共勉的，就是如果你们所在的职场还没有正式的办公室排期，所谓正式的就是说，如果能够跟公司依据公司的社团管理办法去设立的话，就是 by all means， 就是上帝放你在那里，就是希望你跟他亮一盏灯，不敢说是灯塔哈，只要是十足光的都是灯，因为它是一个指引的效果。那所以在那边我在第一个工作我有做到，一去就是去被一群，那也是祷告，上帝就把一个一个的很有趣，就透过谢饭祷告被别人看到，就过来相认，好像人亲一样，然后就一群大概七八个就一起创立。然后下一个工作因为人事部门强烈反对，我们都连署完了，然后圣诞节的特会也做了，还自己掏腰包请那个音乐演奏，我在大厅弄的，而且他就是挡，他就是不准。但我们也遵从，我们也尊重这样子的公司的制度啊，不要有宗教的团体。但是就是我们也不用公司的资源，隐秘区不能用，电话、email 这些都不要用啊。我们就是很简单，就是固定的地方，很简单，就是有个祷告会，然后再长期待。谢谢。
好，我们有一些分享，那我们有一些讨论，我跟着一些思绪，就是昨天的思绪走。我想我们第一个问题是神国的视野，如何当一个合宜的福音的出口，如何使人蒙福。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服事的心智，我想刚才两位弟兄都提到这个服事心智，我想服事跟管理位分的拿捏，还有我们时间的分配与管理，全人的见证，好，见证这个事情，讲到一些必要之恶。我觉得我在管理职务的时候面临着一个最痛苦的事情，这是四年前发生的，是董事会决定要缩编某一个部门。对，我那个很难做，那个很难做。那个有人说那个人不是基督徒吗？那个是很像，这个很职务所需要的是，我们职务上要跟人家议价，就像清薇姐讲。我也很怕一件事，议完价以后说啊，感谢主，我就习惯说感谢主啊，你是基督徒啊，看不出来，这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好，管理者的性格，我再让强调，管理者有特殊的性格的问题。好，持守的圣洁 ，How to say no to 点点点。个人两个很大的经历，我想有个礼拜天早上 周报刊出第一次刊出我的名字是要按立我当执事，如果有人有意见的话请直接向牧师或者执行长老联络。我也很战惊，但是我没有比那个事更战惊。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刊出一个某开发什么什么公司，从董事长总经理都被起诉到那个会计主管会计的法务长。我跟菊英讲说哦，好险漏掉一个名字。 OK， 当初漏掉那个名字的时候我还跟神抱怨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到那个职份，我是 founder 然后我没有进去。那我不知道，我那时我本来想跟那个沈牧师跟谢牧师讲说，如果那个名字上面有一个第二天发布以后第二天谭昌文因为内线交易被起诉，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反应。好 ，Hard to say no。再一个事情，今天菊英在场，我不是要跟他 confess 什么事情，这个我们都交通过了。年轻的时候在业界啊，刚开始不知道拿捏，那晚上吃完饭以后就会再去做事情。说老实话也蛮喜欢的啊，我今天不是说跟大家认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那有些小教会请我去讲道，有个高牧师请我去讲道，那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讲不下去，浑身发冷汗。我忽然看到一个姐妹，其实没有那个姐妹存在，说她站起来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你昨天诓我今天在这里讲道，那我这个衬衫全部撕掉，不好一下就全部撕掉。我回来跟菊英讲这个事情，哇，菊英说很好很好，就过几天听他在讲电话说，高牧师啊，什么时候安排我们昌文再讲道啊？持守的圣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我们在外面，你的嘴巴，你的心智，你喜欢跟你的那些职员 flirting， 你喜欢在嘴巴占人家便宜，都会让你与神隔绝。你的祷告，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祷告。我不是说个人失败成功，这是我走过的路。该尽的本分，我觉得圣俗刚才光哥讲圣俗二分的侍奉观念，其实我们要讨论的事情跟侍奉的观念那对立的目标。对，职场的卓越，我想金钱观的扭曲思想，时间的失调，跟自我成就感的迷失，到底我们追求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做神的工，其实在追求自己的成就感。好，终身的中心，其实我们在自己被困扰的问题不被触碰，我们缺乏属灵的同工。我把全部都打下来了，我全部都打下来了。那本来想一个一个谈一个，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在五分钟。我想有一些分享也有一些问题，那我还是跟着各位坐在这里就符合对对对对对，所以中间没有一个项目是说不讲话的，对不对？是不是？那有没有人在这方面有些分享或是有些问题可以讨论的？有没有？我鼓励大家，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继续讲下去咯。 OK， 一峰你有没有想法？一峰，你这个七个 Q1 到 Q7 是昨天我听戴牧师，我本来是列小项，后来我把它归列成这个。第一个是神国的视野，服事的心智，全人的见证，持守的圣洁，该尽的本分，职场的卓越，终身的忠心。好，那大家有没有一些想法？大家有想法？一峰，你的想法是怎样？你有什么分享？
我还要偷偷走的这边。没有，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在顺着过程里面呢、啊，这些问题是一个好问题。那这些问题也许随着我们越我觉得我越年轻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人，我越年轻的时候我越容易说哎，这个很低。可是我觉得当我的年纪越长大，有时候在职场上碰到很多冲击的时候，我会觉得越难去做到。特别是
有时候真的是公司利益跟自己基督徒的本分会有冲突。那我只能说 我自己在看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很难说马上有一个标准答案，甚至每个时间点上帝在每个人心里去摆上那一点。那或许有时候是我时间过了以后回去再看那件事情的时候，我才有，我会觉得我当下做的决，我当下可能觉得那个决策是最好的，可是我过了时间，过了一年两年之后，我回去再看那件事情，我会觉得我可能应该有更好的决策。因此回过头来，我倒比较不敢说，哎，这是一个问题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如何有一个好的团体，好的一个属灵伙伴的彼此互相支持，彼此互相提醒，以至于说，甚至彼此互相祷告。不要说刚刚讲到说，不要说当我们的角色越重要，或者说我们角色越责任越重的时候，我后来会觉得一个角色重点是那个肩膀，那个责任。当我们的责任越大的时候，我们去面对每一个可能是十个，可能是二十个，其实从某个角度那个是你的压。对，在教会那是压，没错，可在职场从某个角度那是你的压。那当我们角色越重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我们不要因此越孤单，因为刚才讲到不要讲，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彼此之间的支持，重生大家的想法，以及说我们可以在那个角色上、那个职分上去做到那个对的事情，然后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在我们会上成为那个见证，然后在职场上那些的一样，也可以针对不同从生命可以得到那个成长。就是我先说我对自己的体验，因为这个都好。
我对于何以的福音出口我有一些看法，这个看法刚才我也跟一些人讨论过。我觉得你在越高位的时候，影响力越多的时候，如何去帮助你所属的基督徒去传福音，如何去鼓励他们，去带领他们，所产生的效果超过你直接的在前面。理由是会产生失焦跟模糊，失焦跟模糊。那这一点是一个看法。那服事跟管理位分的拿捏，我想那个峰哥刚才讲到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其实我们是要管理人的，可是又是服侍人。我觉得没有服侍人的心态，你是不会做好一个基督徒的管理者啊。我们说在各个方面都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也奉劝各位，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经验，管理者的性格有犀利的一面，要到五六十岁才慢慢的不见了。 OK， 所以我把那些个性拿下来以后，菊英说哇这很难相处，我说那我呢，你真的很难，你本来就很难相处。 OK， 神造人不一样。OK， 神造人不一样。那所以这些性格有时候会带来一些的罪恶感跟控诉，我觉得特别要当心这件事情。那圣洁的事情我讲过了，我们再提醒一次。圣经上说不要远离，不要让人看轻你。那高阶主管不要让人家看清你跟你所信的信仰，在言行举止上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尤其是弟兄啊，尤其是弟兄。我一直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那我觉得神也保守。我后来在业界跑，然后呢他们说你晚上带谁，我说你要我带 带谁我一定会带来，我带我太太来，然后后来就被除名，你知道吗？就被除名，就是那个兄弟会，我们这有个一些兄弟会除名。哇，除名很好，为什么？我的时间就多了，我时间就多了。然后呢，后来他们就说在什么开什么场合，他们在安排下一个时候，他们说啊，这个叫免疫啊，这个叫免疫，他是基督徒啊，他是基督徒啊，我觉得这是对我无大无上的称赞跟尊荣。他说这个人是基督徒，他不跟我们去做坏事。OK， 那神保守我，因为我当初觉得不跟他们去混，我就做不到生意。后来发现，其实事实上没有这回事，生意会给你，是因为你的价格，不是因为你的关系。好，那该尽的本分，我想公哥刚才讲，我想腾卫，然后丰一弟兄也讲过了啊，青卫也讲过，其实在职场上也是个服侍，不要看清你的角色，不要看清你的位分，也不要做任何事情让人家看清你。追求卓越，这个我们就跳过，因为这个我们在基督徒有一些很扭曲的金钱观啊，很扭曲的金钱观。有一次，我记得谢牧师去讲到说，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开 BMW S5？ OK， 那个安乐提供一个很好的解答，说你们如果有罪恶感的话，就把车子给他。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好，我觉得跟传统的中国思想都混在一起，好像追求卓越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金钱观的思想上要立定思想，但是最重要是不要让弟兄姐妹跌倒，我觉得要谨慎。时间的失调，我们真的很忙啊。我想戴牧师也提过，我们在工作、教会、家庭，工作、教会、家庭。好，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有点，这个我们如果为了服侍，然后小孩家里失故了，然后你能跟他讲说，跟你的小孩讲说，爸爸是为了服侍，是为了服侍主吗？对不对？时间要好好的安排，那要面对自己。我觉得活在你的长官、你的主、你的长官、你的部署中间的期待，而改变你的时间的调配，让它变乱，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怎么说呢？其实这样的改变不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满足你的被需要的成就感，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时间的调配、自我成就感的迷失，它是一体的两面。好，那忠心的终身，我不相信高阶基督徒他除了比较 stubborn 以外，他也是需要属灵的同伴，他也要需要一个激励的对象，他需要被支取他的力量的来源。不要怕去找同伴，不要怕去分享你的软弱的地方，如果他不会影响股价的话。那这大概今天我们一些的讨论，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下面的圣经。这段圣经对我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激励。我们起音来开始。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知道从主那里必定得到基业和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有一些感谢卡要给我们的讲员，我们请谢总编辑。 的今天的 workshop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谢谢各位。